其如此。那这个是在印度呢，过去是很讲这个智慧的，就是在道理要搞不清输掉的话呢，要么就是把命啊输给他，要么就是自己认输啊投降啊做他的教徒。那么这样子呢，这个我们不是在法身论世的时候，佛在外道的庙非常多了，佛教都是衰败了。那么经过法身论世的法身论世的辩论呢，也把这些最大的外道降服了，把那些恢复了很多寺院。那就是说狂大教啊，把佛教的扶持佛教，把它发扬广大的，这样子大教就是佛的教了。扶持扶持佛的大教而来救死济死的，救济当时的一些人民的啊，就是我们说佛教并不是哪里好看，就是自己了不得，称扬自己的知识渊博，或者是这么修持高，这是要度众生用的啊。所以说矿大教是目的还是济世，要济当救济当时的那些众生。那么这样子共有这个样子的功德的人呢，那就有菩萨了啊。这就是说以菩萨来比喻照亮幽暗的太阳，来比喻成长万物的南风。那么菩萨的扶持大教也是在济度众生，也就是功德也这样子，没有无可比任的啊，就是菩萨的事情，这菩萨才行。那么这个菩萨先点出来，然后菩萨里边又专门点出四行菩萨，要有大师啊。这个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是先有这么一个大师，大师就是菩萨了，摩诃萨埵了。他的号其号世亲，他的名字叫世亲菩萨。弘道于五天，自任于千部，这是赞叹世亲菩萨的功德。他就宣扬他的佛教，偏于五印度啊，五天就是五天州了，东南西北啊，中啊，印度分五个地方啊，叫五天。自任于千部，这个我们以前也学过了。世亲菩萨开始弘扬他的不排不休，写了500部这个论来光传他的这个教义。后来进了瑜伽引派之后，又写了500部论来弘扬瑜伽行的唯识的学识。所以说呢，总一共写了1000部啊，有1000部论识的这个名称。那么他这个世亲菩萨，他的弘扬佛教偏于五印度，他造的论有1000部，这样子功德来观我四字正多，借外道之写分功夫得了强业。他来光显我师释迦牟尼佛，我们的根本师，他的正多，说的是高步啊，就是大步的走了。那么这个只是引申是教界佛的教啊，佛的教能够光扬我们释迦牟尼本师的佛的正教，把外道的那些邪的那些扰乱的把它排除掉，这个他的功德呢不得了强烈，那是多得不得了，全部写是写不完的了。那么我们在讲印度佛学的时候，也基本上介绍了一些释迦牟尼的功德。他就是说他当时他的功德好像是这么讲，是从这个佛以后啊，灭度以后，多闻最多闻的能够背诵的最多的背诵最多的就是释迦牟尼，同时教化的出家人最多的也就是他。佛教菩萨教化了很多上万，但是释迦牟尼比他更多啊，大概有60000多比丘，就是他所教化的。那么照的增加来呢，也就是要好几倍啊，总之他的那个功德是极大啊。那么历史上写了一些重要的，那么其他的还有各式各样的，那是没有办法仔细的全部考证下来了，所以功夫都是强业。那么这里把释迦牟尼标出来了之后，同时指出他的千部论，在这一千部论里边哪一部最好呢？下面有说了，是虚舍论千部之内，虚舍论实际一言， 那就是标志自己责任，一步一步就把它推出来啊。在这一千步的论里边，释迦牟尼佛做了一千步论里边，自己责任是它里边的一步。那么这一步有什么好处？来包括六浊称啊把印，它可以把六浊论都包进去，把印把自论称啊可以把它包起来，也是把它吞下去，就是可以把它包起来，全部把它意识模拟包含完啊，那就是它的意义呢，把这六浊全部能够包括在里边。六浊我们这个注解有啊，第一门论、法印浊论、知识浊论、色身浊论、品味浊论、解身浊论、六部论。法字论是根本啊，就是身六部叫浊，一身六浊。那就是这是有部的最根本的论点，有部在当时部派佛学里边是一个最强大的一部，为什么？就是靠这些论点。那么有这个论点是非常的强完备，同时呢论点里面的变革的方式也非常的完整，所以能够把它弘扬他们的教义到成了一个很强大的一派。那么法印为什么法字论叫法印呢？这我们有注解的啊。法字论一共有八品，八品的印度话里叫八个前途了。八个前途放在我们汉地呢就是八个印，印就是一堆一堆的了啊，也就是八品的意思。八句八印就是汉前途的翻译。那么那八个印呢，就是假印、即印、实印、意印、总印、根印啊、定印、见印，这个八个印，一共是八品，或者八个印八品一样的啊，意思一样的。那么这个论因为只有你讲有八品八个前途，所以呢他用法印来代替法之论，有六浊来代替六浊论，这是做文章的技巧啊，一个六一个八，一个印一个浊，就把这个一支六座全部包完了。那么所以说法即舍论文虽不多，但是呢把法之六座它的意思全部包完了。一虽主播终为一正，故在西而学徒号为聪明论也。他采取的教义呢虽然各个部派都有，当然根本义的是有过，他是建筑了西方有部出家，也参照了东方有部的教义，又学了进步的乃至正良部的各个部派都学过。他里边虽然在他的讲的道理呢各部宗派都有，但是呢并不偏哪一个正，就是他的宗旨啊，宗为一正，他的宗没有这个偏见的，不是我有部出家的有部的都对其他的都不对，也不是说他倾向于进步，进步全部对，有不都不对，他就是说哪个讲的对的，什么叫对，可以否则原意的。所以说他虽然他的这个里边释迦牟尼佛学过很多宗派，那么寄生里边要引了很多的宗派的教义，但是呢采取哪一步呢，就是他的宗以什么为宗呢，哪一步讲的正讲的对就以哪一步，没有偏见啊。这个我们在讲这个广论的时候，在清净之前尽力要把这个偏见除掉啊，这个东西是挡住我们清法的。那么我们现在学法，希望大家呢广论的这个清法的几个条件好好的去学一学，因为我感到为什么呢，很多人就是学广论，就是学这个，他也知道这个道理，也得讨论这个道理，但是偏偏清的时候就是不照这么做，这就没有办法，后来就待不住，就是跑掉了。那这是自己没有依法行持了。我们说你把书背下来也好，你把书怎么样子讲的天花乱坠也好，你做不到的话待不住，那个不起作用的。你尽管你讲的很多啊，好跟着书上的话差不多，但是你不做到，那就是说你根本不理解。你既然不理解的话，你不能使其他人的理解，你要去讲给人家听也是讲的不对头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学好了才能画，自证了才能画人家，自己没有学好也来不及要去教人了，好为人师，这个我们做 反复注意这个心啊。为什么呢？做事嘛是抬高自己嘛，人家向我恭敬礼拜磕头中供养要送递红包，这个不是很高尚的事情嘛？那大象先爬在高位置，尤其是修密法的最好上次的位置爬上去啊，把戒帽子戴起来，因为光荣得不得了。这个你也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你没有这个本事，我们说咽口也是密法了，与加密就是我温州就有放咽口上台，放了一半被鬼拉下来，把他掉到地下吐血了死了。你这个没有这个资格的话，你救不了人家的话，人家误会他那个等了半天的中邪吃不到化验，好的好处一点没有，碰到那个脾气大就把你拉下来了，那你福报没有就死掉了。所以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有这个功德你可以做那个事情，没有那功德不要勉强。我记得我们什么庙里边啊，有几个真的要摇鼓鼓做这个做法的，这个有什么真的？这个你给哪个派哪个摇嘛，就哪个摇就是了。就上次不在了，要么讲嘛，这个真的要这个东西，这个都是我这的表现。你这样的学法谈不上了，你我这还没有放下，你再发的再大的高的发给你，结果还是做了我这的营养品，我这越来越胖，越来越大，这个我这大了，这个道就越来越小了。所以说这个样子学法呢，不在正路上。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有这个。古代西域修徒化为聪明人也。这个地方呢，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啊，所以呢，西域的学徒，西域这个我们一个注解啊，从汉朝开始，以后呢，反正中国的西方的国家都叫西域，但是呢，范围又大小。当时在汉朝的时候，因为交通比较不发达啊，所谓西域呢，就是指新疆这个些地方，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汉人所管的，少数民族去了。但是到了大唐西域记唐朝的时候呢，交通发展了，那么这个西域呢指的范围广了啊，包括整个的尼泊尔、印度啊、中亚、西亚南部、阿富汗、东北部等等都属于西域的范围。那么大唐西域记这本书值得推荐啊，很好，它里边就是把西域的情况呢讲得很仔细，它里边的地区就包括这些，那就比汉代的时候要广得多了。那么所以那些西域的那些包括印度啊那些地方，都称这个智者论呢叫聪明论。那么这个聪明论呢，当然不单是因为它是包含法治六州，因为它的各部派的意识有一些以这个真理为它的宗旨，不单是这些。因为这个在我们这个1887年啊，北京一本书啊，那个社科院的出版的一个什么书，它里边呢就谈到记述，它记述这本书可以当这个普药概论来研究，它就把佛教的内容基本上都包完了啊，就是把这个把空的道理没有这个大大的发扬解释，因为它是根本教嘛，根本教就是从基本上下手的啊，高的那个中观的道理呢没有发挥的很多，但是呢整个佛教的一般的理论呢全部讲完了，所以说你也可以当佛教开论来看。那么当时的因为他我们也讲过，这本记述包含的内容很广，同时他的声明文学的价值也很高，那么他所以说呢在当时的地位呢就认为是一切有知识的人都要学一下，如果这一部书你不学的话，第一个当然里边讲的内容你不知道，那些聪明嘛，就是你知道的都得叫聪明嘛，那你就不聪明了。再一个就显得你学问是不广博，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书你还没学过，你谈什么跟人家辩论的谈不上了。所以说呢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啊，不管你是信佛的或者信不信佛的乃至外道的，都要需要学这部论，不论的不学的话，这话就没有共同语言啊，跟辩论也辩不起来。那么所以说呢叫做聪明论，他讲的内容很广啊，天文地理各式各样的世界因果、出世界五罗的因果都有，所以叫聪明论。那么自如其智无表之说， 坐成女子丹青，香客应接之禅，以红镜为认识，光光我日就在此焉。这个就是文章是做得极好啊，所以说我们经常给那些，如果你是文学不太好的，我们本身要想编一部佛教的语文课本的话，这两篇是最好的文章啊，又讲的是佛法，又是极好的文章。因为唐代的我们讲过了，唐代的出家人都经过考核的，考不取是不准出家剃度的，那么所以说当时的出家人的学问都是很高很高的。那远慧上人呢，当然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位高僧呢，当然他的文章也是极妙的。那么所以这些文章学了之后，不但对佛教的意识有帮助，对写文章也有帮助。那么我们说这七支五表示七支深口七支啊，就是我们经常有人心里也问我七支七支，他该普贤七支功该这个七支搞个叫起来了。这七支呢，我们说普贤七支功，那就以七个分七个类啊，普贤菩萨的大愿呢，分礼拜供养啊、赞叹的垂息等等，这是西藏分七支，我们分十大愿了。那么这个七支不是普贤七支功了，好像是重道写信的啊，他说这都是普贤七支功。我说这个也不大概，那个不想改的了，这里头的七支功怎么配得上去呢？这个就是像在一品里边讲的身善口是讲的五表示，身善口是造业的时候都有五表示，那么你受了戒之后，把身善口是管住了，不妄语、不异语、不恶口等等，不杀、不盗、不淫，那也是有五表示，那么这个讲七支的五表示这个学说，做传递的担心，在讲律上的时候，我们研究理的时候，这是一定要讲到这个五表示，就是戒体嘛，五表示就是戒体啊。所以戒体的问题讲理的时候必要讲仔细发挥的。传递是丹青，丹青就是说不可改的那些论点。丹青我们注解有丹杀也主杀了，跟那个青活不是教啊，他引错了啊，这个你那里写的什么我不知道啊，那个基本上就是写什么是保护的符一样的一个闲旁盖一个月啊，一个肉的那个月了。那么这是两种矿石可以做颜料的，干净之色不宜隐灭，它这个颜色呢上烧了这个颜色之后不会变色的啊。所以呢这个七支五表示说在这个句子里讲的这个讲七支五表示的那些这个认说呢，在讲律章的时候也依据这个，而且呢不能改变啊，这禅律的丹青是一个永远不愈的不可变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那么三颗运戒之禅以红镜为认识，三颗运土戒这是讲法相的一开头就要讲三颗，有三个瑞的啊，宇宙的万法用三个瑞来分，一个是运五运，包括一切有为法，十二处包括一切有为无为法，十八界也包括一切有为无为法，以这三个科我这三个瑞来分整个的宇宙的万法，以这个三个来分。这个运界之禅三科嘛，运出界了，因为做文章了，你加个运出界的话，这个句子的字那就是前后有还不一样了，不一致了，做文章就不好看了。所以说呢它前面是这个七支五表之说，这里三口运界之谈所以说这要三口呢运出界就要省一个字了，前面前后两个写了，中间那个也是可以留的，这是写文章的一个规律啊，提了两个略一个可以的。在戒品里边就讲三颗戒品里讲三颗这一些说法呢，这红经为要讲经的时候，红阳经我们说经的论三章了，要红阳经章的时候可以做一个认识的作用，就是做一个增上的作用，也就是这经呢你讲经的时候可以补充它的增上它的意义，光光我日实在是那么很光明的这个佛与太阳来比佛的光 他的那个照片整个的我们的众生啊，好像太阳照片大地，很光明的这个佛的这个太阳呢，实在是就在这个里边了。那就是整个的佛教，它所谓的它的光明就在具足论里边，光完了啊，这是特别的是一种具足。这个里边你们还可以看出来，具足论是论藏，在论藏里边有立藏，也讲究有进藏。其实我表示是长久占清，这是跟你有关系的。那么三颗印戒之禅，这可以补充经里边意思的，跟进藏有关系。所以说，所以虽然是属于论藏，但是呢，经论都是通的啊，贯通的。所以呢，既然是三藏都在里边都讲去了呢，那么佛的教整个的就在这个地方了啊，整个光光很大的光明的佛的太阳呢，就在这部论里边了。那么这是赞叹记者论的好处啊。下边就是缘起来了，由正义大夫贾静州刺史贾珍为公，在我们前面碰到了啊，就是贾珍那一位静州刺史做官的，他的名字叫珍，他的号叫为公。他这个人赞叹他了啊，得病以气必受惊凌。他这个人的气质呢，特别的与众不同啊，就是天赋之后啊，与众不同的语气，与人不同的气，气质啊。那么必受惊凌，特别聪明，好像是专门偏呢，给他一个聪明啊，特别给他啊一个聪明，实际上就是他长得特别聪明就完了。他的气格是不同于众，同时呢又是特别聪明这么一个人，这个是他的天赋，下面他的学问呢，本该云间孙雄之下，这个一个古典啊，这是四十经语里边有引了这么一个古典，锦书里边有一句话，有一段文呢啊，当时有一个学问家叫骆云，他的号叫世荣，那么是福建地方人。另外一个也是大文学家叫辛敏和，他是颍川的人。这两个人呢都是当时的有名的文学家，那么这中间就把他停下了啊，中间就把他略掉了，点点点几个小点子，你们抄的时候小点子不用。那么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去温良就是才聊天的时候呢，这个骆志云，这个我们的文人呢就是好胜啊，这个我们出家人不要去学这个。那么这个他们聊天聊到后来呢，他也抬高自己了，他就说一句话啊，那云见骆志荣，他的名字叫云，他的号叫志荣，他说我这个骆志荣啊好像云见的一条龙，那是最了不得的了。那么这个徐明国呢也是很聪明，当下就对上一句，这叫性命和太阳之下，这个我是走得极近的，一个站在那里是也是最高的了啊，但是在这个太阳之下的巨人我性命我，这个了不得，两个人都是抬高自己啊。那么当时呢，因为这种文学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两个句子这个对联呢对得非常好，很有名啊，这个古代是大家是传播的这么一个佳对，就是好的对。那么这个呢就是他们用来解什么，这里干用来干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贾珍这个人呢，他的文就是他的文章是盖允坚，他的文章呢超过这个骆世荣，生雄日下，他的生育雄就是生育大了啊，他的生育的微光呢超过俊敏和，就是他的学问呢，他的生育呢超过当时这么两位有名的文学家啊，这是他后来的文学的超一讲他的，前面是他天赋的那些聪明啊，跟他的特别的气质，这是这么天赋的，这是他自己的文学的超一。 俱崇庙，俱置清闲，盖净身归景之事业。俱崇庙，俱就是宽胸襟啊，这个胸襟呢，崇庙，崇是深远呢，也是庙也是远的意思，就是心境广阔啊，这个人不是一个小气的，心量是很大的。俱崇庙，勇志清也，他的勇志就是威仪行动，就是清也闲。闲就是那个从雨旁的那个雨字旁那个眼一样的，就文雅的意思。清不清高啊，他的威仪呢是非常清雅啊，就是举止行动啊都非常清雅的。他的那个胸襟嘛宽宽，举止嘛是清雅，是什么样子的人呢？这一看就看出来是正经净身归净之事业。净身经是一个，我们说古代做官的人，经就是一个袋子，身上佛一个袋子，一个佛就是草板呢，插在这个袋子上，上草的时候要用这个。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做大官的人啊，就是中央官吏的高级官吏啊，这个经身就是做大官的那些人，规定指示，这个就是不但是地位高，有威这个有权威，同时呢能够聪明。知道一切规，晓得你们小时候告过没有？我们小时候告过，一般的就是规是他们用，用钵啊，古代用钵是什么东西啊？算什么东西啊？用乌龟来钵的。我们小时候呢，就是玩什么呢？看今天下雨还是晴的，有个草纸垫个乌龟，把它尾巴一点，尾巴朝上的。就是要天晴的，尾巴朝下的要下雨的啊，这个就是乌龟这个灵不灵的感觉了啊。那么镜子呢是照相的，什么东西把镜子里照，清清楚楚和外面一模一样，好的臭的全部照出来了，自己看不到呢，镜子早就看到了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呢，跟乌龟一样的能够看到预知先照啊，将来的吉凶能够很早就可以知道。就预知之明，那么看东西呢能够是非跟镜子一样，好的臭的一下就明白，不要是那个犹豫的，不要去考虑的，当下是非好处啊都能够当下明白，这是一个聪明的人啊，就是这么一回。那么其实这是做的赞叹贾珍的一节。那么他下边呢是公前任礼部侍郎，这个贾珍这个人呢这位公啊，他这个公嘛就称他的恭敬的称呼了。他以前呢做礼部侍郎啊，礼部侍郎我们也有注解的啊，这个我们不去看了。一个官呢、啊，他侍郎是副官的啊。那么他在这个衙门里边的官姓省市就是衙门里边，当他做这个官的时候就是副官了，就是比较是闲的时间多，省市度下。就是他的衙门里边呢比较空的，空的时候就可以开研究佛法了，归心正法，他就专门去归心于这个佛的正的教法。那么他既然他研究佛法呢，他是一个高僧的，当时的有名高僧的那向命谈议，他就下面是客气的说话了啊，就是他要我来跟他谈谈这个佛教的道理。那么谈到后来呢，所以请找六师，这是一个缘起，这个前面讲得很清楚，这里就略略的提到一下。因为他们经常谈论这个教理呢，他们就请这个找六师的要求，前面这个都说了，因为这个广德太烦了，他们主观的人没有主见呢，所以我要做一个略的啊，这个中文解释一下，这是第一个缘起。那么第二个缘起有大圣禅师，那是出家人的啊，所以呢前面那个贾珍住的是他自己个人的，那么远辉呢那是前面的，除了贾珍的邀请之外呢，另外一个大圣禅师一个庙，他里边一个怀远律师直接的，那么直接嘛就站他的戒了，轻于戒租，就是前面讲过了，一租来租的里边没有一点点瑕疵啊， 也没有一点点瑕疵啊，没有这个点一些一点点脏的，干干净净的亮亮的珠来表示他持戒的清净。两仪丰衣，他的丰衣，我的丰衣就是仪容了，也可以是威仪了。两仪为什么要两？我们说有烦恼就是啊，烦恼即起的一个，起了烦恼就是毛焦虎烂的啊，贪心也好，起了之后心里就耐不住了，难过得很啊，像骨子马逆一样，要向外面跑了。那么嗔心更不要说了，脸红了，什么都是顶脖子抽起来了，脸要红起来了。但是烦恼起了之后就是热的，显热。那么这个凉就表示没有烦恼的，烦恼是下去的，但是微意的一个中风意里边看出来就是很清闲的啊，就是清闲嘛，就是没有烦恼的了啊。那这样的人呢，既清净，这是借赞叹他这个广要的诗了。他内外边持戒清净，内心因为烦恼写下去了，所以非常之清闲。那么既清净于法门，也自知以劝诱。这位广要的诗他本身又既清净一方，既然就既就是说，一方面他对自己呢很精勤的与法门就是修行，在这个修行方面他固然非常精勤，同时呢也孜孜以劝诱，也很孜孜就是很积极啊，就是孜孜不倦的要去引导人家哄化了，那就是说自己利他。清净一方面是自利方面的，孜孜以劝诱那是利他一方面的。所以下面说孜诚见计，他的知想，他是诚就是有这个见计的在里边，就是自他而立，见就是自他两个都全的啊，计之力有利他。那么这位这个怀远律师呢，是这样是一个既自己也勤勤于修行的人，也很热心于劝化的。那么既然这样子呢，他也有这个要求，希望做一本略的解释啊，以利那些出击。那么这个属于呢是远会上人呢，他做这部句子诵书的两个缘起。那么下边他就是既然两位要有这个邀请呢，他自己怎么表态呢？在远会注印草字向花，据真圈在一览色，即遭文而即进即运和掩命以失灵，可以用序了为宋诗。他答应做了。他下面要客气一下啊，然后呢他就说，既然这两位殷勤的劝请呢，当然他要做这个宋诗。那么从远会我自己本身来说呢，我很幸运啊，碰上这个相化，就是这个相化的教化。唐诗还在相，我们现在人马法时期的啊，当时还在相相化的时候，远会自己的时候呢，我很幸运碰到这个相化的这个教化的时期。据真圈，真圈是佛的教义的，佛的真的教啊，三界的教法。据就是求啊，求就是玩味啊，我能够亲自尝到佛的真的教。下一览是亲近那些有德的人啊，当然了，包括贾珍啊、怀远啊等等，好的，跟他亲近之后呢，好像进入自然之识。他就是客气，我本来是没有香味的，没有能耐的，因为亲近的善知识啊，贾珍、怀远等等，他们身上有香，那么我也带了些香味道，就利用了这个来读这个书。那么当然，我们说不一定是贾珍、怀远。他自己学法的时候心里的善知识都在里边，他能够在向法的时候能够碰到佛的正教，他也是可以去研究，同时呢也亲近那些善知识。那么这一首是于自然之身的自己身上也相味了，这是他可惜。他说我本来没有相的，因为善知识的关系，那么我也带着相味道，就用这个相味道来弘扬佛法。 西朝云门而解云，这都是文章啊。所以这两篇文章是极好的古文，也是讲佛教教理的，所以希望你们呢语文欢喜语文的可以背下来啊。西朝云门而解云，这也是孔子的话。孔子里边人语边朝闻道即是可以，他是一个人，孔子认为呢，一个人生下来干什么的，主要是要明道的。如果你早上把道听到了，那你下午死掉也划得来了。如果你活了一百岁根本就不知道，那你这一百岁白白活的。跟我们佛那个佛教不是那个颂我们讲过的意思差不多的啊，人生一百年不闻真理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见闻之，哎，意思一样的啊。你活了一百年，一些生灭法就是无常的法，你不知道无常就是一个三法印之一了，就是佛法了啊。你不知道佛法的话呢，你倒不如生一千知道佛法，那还比划得来一些。那就是我们真正人类呢，在世界上不是给畜生一样，但是吃喝玩乐搞那些的，是要求道的。这个道你一旦得到了之后，你马上死掉都划得来的啊。如果你没有道的话，一辈子的混，那就是给畜生一样，没有意思这个啊。所以他论语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去朝闻道即是可以，那么他也要表示自己有这个心，他很欢喜照顾，他闻了这个预设这一类的话呢，他就晚上死掉也可以了啊。他认为这个法的道是最大的幸运的啊。所以说去朝闻即运，他跟那个孔子说的一样，他很欢喜闻到这个书生的法之后呢，哪怕你晚上下午就死也不怕了啊，就是划得来了。那么这是一个在他自己本身有这么一个感觉。同时呢，他们两位请他要这个诵书了，这是很严肃的一个使命了，很和严明的事情。他附和了这一个严肃的使命来做这个完成这个任务。士林就是面对了这样一个东西，这个士林是反章句的临事啊，就是面对了临嘛，就是面对了这个任务啊，士林啊，这个任务啊，面对了这样一个任务，可以用虚聊为重视。我本来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空空的没有实际学问的人，用就是平凡的，虚就是没有哲学的。他们既然以这样的一个严肃的命令要求我呢，我也是好了孤谦的来把它解释一下，把颂解释一下啊，这是他自己可气。反正这些文字呢，我们都可以学啊，自己做文章啊，或者写信，不要自高自大的，啊，我这么了不得，这个话不要说啊。像远会上人那么样这些学问的人，他说的那么客气啊，那么我们要学习一下啊。在以枝叶，采以茎花。那么这本书颂是这么解释的呢？在其枝叶，把它的枝叶就是繁殖的地方呢，土居太多的地方呢，把它晒掉了，采以茎花。而茎花重要的部分呢，却是保存的啊，采以茎，把重要的茎花采取过来，把那些比较不重要的枝枝叶东西呢，把它削掉了。因为你要简单扼要呢，你不能给光机一样什么都摆进去了，那就是失去意义了嘛。你直接看光机好了，无必要看这个呢。所以它枝叶比较繁琐的不太重要的东西，要把它甩掉了。而茎花它是采取过来的，源于广本有本，六具关节，因于经历有要，毕竟根源。虽然是六本文，我们的这个文字当然不能太广了。广本就是把轻松也好，举手论了，或者是光机也好，那个他们里边太多的反复的那些呢，把它关机地方要点把它说出来啊，把它重点也要说出来，把那些反的话就不要了，就是学习之一了。这个虽然文字上是这是关机了，把它那个写了很多的反复的话呢，但是意欲经历有要，毕竟根源。但是这些道理方面，就是跟经给律有关系重要的那些道理呢， 确实不单是引过来，还要解释，毕竟根源，把它的根源还要把它造出来。那就是说，这个六并不是敷衍了事的六，是可以六的地方略掉了，甚至可以简单一些。但是要紧的意义不单是不留掉，不单是采过来，它还要经济根源，把它的根源还要把它揭发出来啊，就是自己还要解释。这个我们看到后面的文就会知道。宋哲在第二放诗，这是他讲这个论的题材了，要解释一个宋，这是宋书了，解释宋的这在第二放诗。他原来这个文的这个结构呢，是一个宋或者几个宋啊，然后呢长行解释，就是解释当中要解释这一句宋的时候呢，再一句再把这个宋文再引下，然后针对这句话解释，就是说不只是前面写过了后就不写了，在宋的时候再一句还要再引下然后解释。这个你们看，我们看到后面就会知道啊，论呢由引而聚出，聚出论里边的重要的东西我们把它引过来，那由引，重要就是引的，引原文的，不但引原文还要注解，他还要原文上人开给他注解一下，因为这是重要的这方面，重要方面并不合理啊，不要紧的这个字母的东西他就是甩掉了。那就是说这本书呢是采取的精华，并不是六，我们看到一个现在的一个参考的是预设六色等等的，那确实真的六色了啊，很多意思都、啊、不想了，把略到了。那么文字是省了，但是呢意思看不出来了。这个上本还可以，上本讲的比较广一点，下本呢就是太流了，看了之后给不看差不了好多，那个因为它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它的意思。那么这一本呢从头到尾把每一个宋都给你清清楚楚交代的，我们采取这一本的注修教程呢也是有一定的理由的。那么下边他有可气了啊，这是写这个注这个文字，这个宋书的文字的题材是这样子的。那么他下边呢就是谦虚一下，我这一消这不稳也，这我们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说求他的真实啊，本质呢文就是修饰。那么孔子以前有这么一个话，他在问这而不文嘛，这文而不这么这诗啊，这而不文嘛，这也文字并没有来过精致，就是你这种实际的而没有这个文字的修饰呢就很粗野啊，就是不高尚啊，不清雅，事实上是真实的，但是你写的文字太差了，就是很粗啊。那么文而不真的，假设你这个文字倒写得很好，谈的事实却不是那回事，不真实的，那就是编小说一样的，没有意思啊。一定要我们做真正的要文质彬彬，文与质两个一样都要同时重视。那么他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呢写的东西是质是有的，墨者以消啊，就是是木头就是木头，石头就是石头，给你直接指出来，这个不文，这个事实是真的没有给你改变，但是呢我的文字不好，写不好啊，就是这个一句话。但是我们看这个文就知道了，文写得非常好，它的字它的内容也写得非常正直，这两句话它是客气，但是呢反而衬托是它的文字又好，写的内容与真实。那么就是他的一个文章的他的文字方面啊。那么他说我自己嘛很可气，我这一削，我呢这一削文啊，削文字了，这个是磨头嘛就是磨头，石头石头，这样子没有给你改变原来的样子啊，这是真实地方的，这就是真实性呢是不减少的，但是我的文字不好，写的呢是文字并不是清雅，那么自己可气的话，皆未道君子，逆舍惊人，配之而不坏，行之而已物。那么我这样做呢，目的是既就是希望呢未道君子，欢喜研究道的或教的教育的那些君子啊，那些高尚的人， 医学精神，医学佛教这么研究教理，法相教理的叫医学。那么这些这样子研究医学的那些精神，那些是专门的研究的那些人呢，可以配置不惑翻了我这个书啊，看了我这个书呢，不会再迷惑了，一看就自己就问题就解决了。请个礼物，你只要到这个里边跟着他进去追求呢，什么道理会懂啊？会悟，悟什么？悟人空呢？那是道理。那么这样子呢，打个比喻，岂有这软件与界相，是融现与顿悟，该是之之意。我写这本书的字，就是我的目的呢，就希望像一个镜子一样，照东西一清二楚啊，把我的教理放在镜子里边照一样，一模一样，没有失去它的真相。知龙先于断物，龙穴是宝剑，拿来断东西看东西最锋利的。那么我拿这个东西，你修了居穴之后，你的判断是非真假呢，跟龙穴宝剑一样，当下立断，不需要怀疑的。那就是我的写这本书的目的。那么这个是里边一个古典，让我们还是你注意一下。我念一道，你们看看，你们一定抄错啊，可能也抄的时候会掉字啊，我就写错字。这软禁与见相，软禁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是镜子能照相，当然了，镜子照的相跟你原来就是一模一样啊。但是这个呢，这个宋书呢，把佛的这个把道理呢，用这个书来表现出来的，跟镜子照相一样啊，就是一模一样的，把这个道理把它显化出来。为什么要软镜呢？镜子就可以了嘛，它表示镜子的象征啊，用软来那个引用它。但是有一个人，过去有一个人，既有人见上来，他在路上走，看见两个蓝鸟来跳舞，蓝鸟是凤凰一类的鸟啊，现在没有了。那么他看到蓝鸟的本来长得很好了，又是两个一对的跳舞，他看着，哎呀，他很欢喜。他说：“我现在到京城里去啊，把这个呢，把他抓过来啊，来贡献那个国王呢，那真是最好的贡品了。”他马上把他抓住，准备来贡献国王的。但是呢，路上呢，因为当时交通不方便啊，路上很辛苦啊，一个蓝鸟死掉一个，所以说他跑到国王面前呢，要他舞的话，一个蓝鸟孤单单的不下舞，没有劲道，舞不起来。那么这个贡献的那个人也很着急，国王感到也很愁闷的，还有个好容易看这个蓝鸟，很不愿意见到的，他跳起来不是更好吗？现在他不跳怎么办？那问主人，他就问他的那个大臣里边有智慧的，这个智慧臣就是有智慧，但是这个蓝鸟呢，他是要成堆才能舞啊，他两个一堆的他就跳舞了，高兴了，一个他是不跳的了，那么怎么办呢？拿个镜子来照嘛。镜子一照，他看到里边有个蓝鸟嘛，他认为是一对的。蓝鸟是不是人啊？他不认不到镜子，他看到里边一个鸟，就是因为他是另外还有一个鸟在那里。那么他这个现在那个国王说这个方法好啊，试试看，就拿个镜子来。那镜子一照呢，这个蓝鸟看见哦，镜子里还有一个鸟，哎，两个鸟是一样的，都是蓝鸟，还高兴了，一高兴就翘起来了啊，这个就对了。那就是说镜子呢，这个作用很大，会使蓝鸟呢。认为这个镜子真的一个蓝的鸟，一条蓝鸟，一个蓝鸟在里边一样。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宋书一样，它可以起什么作用呢？把佛教的教理像镜子一样给你照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比喻实验是非常好的一个比喻。那么是龙泉一段，我也是个极好的比喻。龙泉是一个宝剑的。五月春秋，这是古代一本历史的书。楚王召武风之而告之曰，楚王召他一个大臣的大概啊，告诉他说，他说寡人，但我听着虎国有一个干将，有一个人叫干将，越国有一个叫欧叶，这两个人都会做宝剑的啊，是一个专门做剑的一个专家。那寡人就是他自己称自己要国王了，他说我也想听叫你啊去请这两个人做宝剑行不行？武风什么就可以啊，上去请。乃望剑，你们个剑有没有？武风之乃望剑二字所赐，去见两个，去看两个，这两个人去了。 可能你们没有见啊，没有去加上去，看见就见。佛奉旨乃往见二子住持，他去见他们两个，叫他们做两把宝剑，一个人做了一把叫龙泉，一个人就把叫太阿。那么这里一些比喻呢，就是说我们说学了这个颂说以后，我们这个道理啊学好了，那么一些事情来了之后呢，当下的段是真的假的，这个道理该怎么样的，马上就会知道判断啊，就龙泉宝剑一样砍下去，利利索索的。那这个我们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以前五台山那个副会长啊，蒋培阳啊，他法相学得很好的，他开会也把他讲了很多，他就听来了，最后他发言了，哪这是哪里对哪里不对，他一下子跟你说了，没有人可以推倒他的，也就是跟龙泉一样的，一样能够把这个道理呢马上把它决断，不需要这个怀疑啊。那么这是表示呢这个作用啊，它是我这本书做出来能够像软禁一样找东西，轻轻松松跟真的一样，跟龙泉一样，但看这东西呢非常之干脆决断，没有疑惑，那么这样子呢这个作用目的就在此了。遇见不明何必耽误，但是又客气了，我这个人我是很愚蠢的啊，我的见机是不聪明的，我说的话不一定是当就是地当的，不一定正确的，不必耽误，不一定是正确的。说通戒指是强而尊严，那么就希望通戒指是就有色指示，不学的有学问的那些那个人呢，看了之后呢把他去仔细的看一看，来纠正他。那么这个写序一般就用这样的话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已经也差不多了，这篇序呢就是比用的古典很多，那么这些古典呢都是很有意义的啊，像是文该云间了，生雄是日下了，软禁见相了，龙泉断卧了等等，就看你们以后做文章能不能用上去，能够用上去了，那就是这个文章说的有道理。同时呢他把居士人的一些好处，世间菩萨的一些事迹等等都写了比较详细的这个文章也非常好了，你看了之后虽然文字不多，意义不也不太很多，但是看了之后就感到非常之向往啊，非常之好因为文章就在这里，它的作用在这里，可以把东西抬高的到很高的高度。你文章写得不好，你再真好的东西你说出来你再听懂无所谓的，平平淡淡的啊。那么这是文字的作用。我们要修佛法要通五明，为什么？就是弘法的时候需要声明啊，在弘法的时候不能演讲也好，写文章也好，都要用声明，那么这是帮助你起弘法的作用的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跟小僧的序讲了，第二篇也会向人自己的序也讲好了，今天就是这个论的开端了将其论门论端将其论端六门分别。那么要开讲论的论的开端的时候呢，总结分六个门六个大类了。第一名论缘起，第二论色论宗旨，第三名藏属实，第四翻译不同，第五了解品题，第六广色文艺这个分六个大类来讲。第一文缘起里面又分两个小科，第一本缘起，二名比照一，第一名比照一，那么它内容下面要讲的本缘起，这是迦叶成定于寂浊，摩天起定于龙宫，虽大逆造观而为逆上游。那么这就是呢，佛灭度以后，在这个 波美多以后呢，复发于加斯政策，加斯政策它是复发于欧南啊。那么加斯政策呢，我们是这个地方呢，就是他要是灭度的时候呢，他就想到这个国王欧瑟斯王，他是对加斯政策很恭敬的啊。这欧瑟斯王我们知道，就是他是平沙王的儿子，夏父幽谋啊，遭了逆罪的，他就三根是断掉了。我们看你刚才摆落好，以后再好，这个记得好。他三根没有了，但是对佛啊，佛的价值是他对佛的信心呢是非常之坚定。那么这个信呢叫无根性啊，他三根是没有的，但是从佛的价值得到的信心，而且这个信心超过一切的那个世界人。他的信心呢，经常联络他的信心信到什么样子呢，他就是说他要是在路上，他国王之气就是成大象的很高的象，他路上远远的看见佛来了之后，他就从象上呢就马上跳下来啊，磕头。那么这个跳下来不是慢慢跳了，就一下就滚下来的啊，这个佛有神力，所以说他是没有受身的。那么他佛美多以后呢，复发于加斯政策，他对加斯政策也非常的恭敬。有一次加斯政策来了，他也是正在向上的，骑着象去迎接啊，迎接到了远远的看到加斯政策了，马上就是跟见佛一样，上下这个滚，连滚带跳的下来。那么加斯政策赶快用神通把他接住，跟他说啊，他说罗汉呢跟佛不一样，我罗汉要神通呢要落定才有。佛呢是随时随地都能够使神通，他说以后就是不要这样子的，不要把身体损坏了。那么从这一点看呢，欧瑟斯王是非常是对三宝的恭敬的不得了的。那么加斯政策要灭度之后呢，他就到基督山，他就是要石头里边的山里边进去，拿着释迦牟尼佛的那个风扫衣啊，等待弥勒菩萨出来。然后呢，他要把这个衣啊献给弥勒菩萨，同时呢要先审辩。这个他因为想到加斯政这个欧瑟斯王可能要来找他呢，他就发了个愿。假如欧瑟斯王跟窝囊一起来看他的时候呢，这个石头呢就开开来，让他们见一见。然后呢，把它封起来之后呢，就等待这个弥勒出世。而弥勒出世时间很长了，它里边有。所以说弥勒呢也就是等于的落定一样啊。到了弥勒出世以后呢，他就封上这个释迦牟尼的衣，然后呢因为他这个弥勒出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家就是高大影像非常端正的，加斯政策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非常佛在世的时候是一个也是非常端正的，身上有金光啊，也是好像也闪闪的像当时人们有没有三十一相大概啊。那么到那个时候呢，确实那个时候的人就福报更大，就是高高大大的，看着加斯政策那么小，有些轻视的。那么加斯政策就那个时候他要先审辩，这个审辩之后他们才敬佛啊，非常的赞叹，然后呢把衣献给弥勒菩萨。那么加斯政策这里是成型的，就是引在基础上去了啊，到现在引呢去等待弥勒政策去了。那也就是说加斯政策离开这个我们教化了，不教化了。那么末点切地于龙宫，加斯政策传发于阿难，阿难传发于末点地，有的地方叫末点地家，这里末点就是省略的。另外呢也传发于达那武修，末点地他是在那个地方呢很快就灭度了，所以一般呢是从假设到阿难，阿难到三藏五修，三藏五修再到六波揭多这么的传承。摩天地呢他确立于龙宫这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呢要检测假设弥勒的这个塑身，就是释迦牟尼佛有一次他在世的时候